刚刚跟大家提到说，我们在家人啊，要做早晚课啊，这是比较精进的人才会想到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但是呢，以我自己的体会啊，因为我们也是从在家才会出家的嘛，所以我也做过在家信徒的啦，我也做过在家的啦。那我学佛是很久啊，我学佛很久才出家的啦，那我是觉得在家人不容易跟出家人的生活那样啊。不过我们自己学习佛法的中道正见之后呢，自己要有一个，我觉得即使是出家人也应该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中道，自己中道正见的抉择啊，我们要适合自己身心能够复刻的啊一种方法来用功，才能够持久。所以我自己现在的心得啊，就是说我们用功要以持之以恒为原则，不要以这一种啊密集卖力的那种哈、啊、很像拼命三郎那一种哈、啊、那这种呢都是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又会打回原形啊。所以我宁可啊，我们走得慢，但是你持续的走，乌龟也会比兔子快，对不对啊？这样我是觉得是这样。修行人啊，你越贪快呢，就越会有问题。你就是平顺的啊，就是文思修这样子平顺的学习啊，让我们待会就会读到十种聪慧相哈、啊。我们待会就看到，就是我们从平常的修学里面呢，我们就不要让自己离开这个文思修佛法的观察跟思维，那这个其实就是修行啊。所以我觉得细水长流啊，持之以恒这个比较重要啊。那不要做那一种啊，三分钟热度的，这个不理想啊。偶尔加行是需要啊，但是并不要以为那一个就是很特别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段啊。聪慧者有十种相，那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这十种相了啊。聪慧者啊，第一个有具生慧，这个具生慧就是生得慧啊，生得慧。我觉得有些人的生得慧真的是很好，像我们教书哦，有时候你遇到生得慧啊，会不会写啊、哦？有新同学不会写啊？你们不会写就大声一点，我就写给你了哈。生来就得的智慧，就你生下来就有的智慧，生得慧啊，与生俱来的，不是妈妈给你的啊。与生俱来的。那这种生得慧是每个人会不同的，那这种就是你随着年龄长大呢，这种生得慧它有些触缘呢，它就会发生，会生起来。有一些它没有碰触到因缘的话，它就不会哦，不会起来的、哦。所以这种具生慧啊，这种生得慧，有时候你遇到不同的善知识，也会有不同的生得慧起来的啊。所以即使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佛法，在导师来看哈，导师说，即使我们现在文字上能够理解佛法、感受佛法，都属于生得慧，都属于生得慧，还没有到加行慧。导师《西华三要》是这样说的啊。因为在阿毗达摩的文思修慧呢，他们是有一点程度的文慧啊，你至少要信心不退。就是你对三宝啊，即使是我有遇到什么考验，我都信心不退，那个才是文慧成就。而且今生有要逆生死流的这种决心才是文慧啊。那否则的话，我们听一听就算了，那这个不算了啊，还是属于生得慧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又成就方便文思修所成慧啊。文思修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加行慧，加行慧啊。那这个我就不多解了哈。那第三这里一直我都看不太懂哈。 我在想，后来我看这个补充讲义呢，应该是他有错字啊。我回去查一下这个瑜伽师就论，应该是这边有错字。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56页啊，补充讲义56页。56页的，你从上面数下来，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、第四段，第四段，又成就心无动摇故者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的课本啊，应该是又成就心无动摇故才对了，因为他又成就故，逗号，无动摇故，难怪我一直都看不懂，你知道吗？他应该是错字，我是觉得啊，又成就心无动摇故，这样，那个故我把它删掉，跟逗号都删掉啊。那心无动摇的缘故，那所以呢，善思所思，善说所说，善做所做啊。那心无动摇呢，在我们的补充讲义是说，诸定地呀、啊，哈、啊，诸定地就是我们成就禅定，它就叫定地了哈。啊你可以有欲界定啊，就是定地，还有色界定、无色界定。你到了那个禅定，那就叫定地啊。那如果有禅定心，那他就能够呢善思啊，就是我们看关键字嘛。你看哦，思、说跟做，你觉得像什么？这三个字像什么？啊？本师修啊，像什么？应该是像身与意吧。就是如果心无动摇的话，善思所思应该是我们的善意念呐、啊，善意念有善的意念啊。那善说，那还有善做啊，就是意业的、语业的跟身业的啊，都能够。就是如理的做啊，如果心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啊，不会散乱的话，那才是。因为我们前面上到，我们前面看到那个不极静相，就是动乱身心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前一页不是看到吗？啊，那所以呢，有聪慧相呢，就是内心要安定。那所以身口意表现出来，就是一个平稳稳重的人啊。那第四呢，就是又能自依己所有性，未尝为命依附于他。那未尝为命依附于他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看补充讲义56页，这里有啊，56页的批寻记啊，倒数第二段有找到吗？有哈，哎，他说甚会命者，受用正法。以无上慧命清净自活啊，就是如果有这个有正命的这种有法身慧命的这种圣者啊，他受用正法，那以无上的这种智慧呢，清净自活啊，慧命啊，清净自活啊，非如外有欲者啊，不像这种外道啊，世间人呢、啊、有欲望的人受用欲成，而从他所。非法希求所有衣食住药啊，就如果是外道或者是世间人，他们在受用成欲的时候呢，都是非法希求啊。那因为有烦恼相应，所以呢，他就非法希求啊。待会我们会看到如法希求啊，如果如法的话，他当然也是可以受用。衣食住药啊，它可以清净自活。那非法跟非法，如果以出家人来说是蛮好、蛮容易理解的。非法的话，就是我们有不良动机去获得的衣食住药，这个就是非法。如果我们是随缘获得，我们就知足常乐。我们随缘得到什么，我们的衣食住药，我们就能够知足常乐。这个就是如法啊，这个就是。清净自我啊，因为我就是在美国有听过一个居士啊，跟我反映啊，我去讲课，他就说：“师父，你没有来之前呢、啊，有某某人来， 一个女的啦，哈，女的修行者去，然后我说什么事情？她说她是禅师诶。我说好啊，那你跟他们学很好啊，对不对啊？我通常都是好的。然后接下去呢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师父你知道吗，我们是当他禅师，但是呢他却用种种的方法要我们买他，因为女法师他不可能去买名牌的包包嘛，对不对，不能去买那个 LV 啊，不能够去买什么嘛，但是呢他怎么样呢，他就会叫信徒帮他买那个很贵的披肩啊。哎，那个居士有一点受不了，他说他是禅师呢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啊师父。我说你如果买不起你就跟他讲买不起嘛，你不要人家把你生活费哦拿那么多出来买给供养他嘛，我说你自己要有智慧嘛，要有适当的一种拒绝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因为你一直不敢拒绝他，当然是觉得不错哦，这个哦，好像有求必应哦，嗯，那这个就是非法需求了哈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，嗯，所以你们不要买太好的东西给师父哈，嗯，不要害了师父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第五个啊，第五个智慧相，好，课本的第五个智慧相是又有所求，无不安乐。就是即使他有所求啊，啊，那获得的东西他无不安乐啊，就是知足常乐啦，啊，知足常乐的意思啊。第六个，有所求能依正行，皆系以法，不以非法。那如果是阿含经的定义法跟非法的话，法就是八正道，符合八正道的就是法，不符合八正道的就是非法，就八邪道啊，有看到吗？有哈，法跟非法的定义啊，嗯。第七个，又自所宜，资产重聚，能正防守，不令散失啊。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家当啊，要懂得去防守它，不要随便的不管它，不令散失啊，嗯，要自足常乐，但是也不要随便啊浪费心思，嗯，要懂得防守。在四分律啊，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啊，啊，就有一天呢，佛陀就是不是佛陀，就是有一个居士拿了非常好的一个披肩供养一个比丘，那比丘呢用了很久哦，用了很久，那用了很久呢已经破洞了，不能当披肩了，但是这个比丘呢他都不舍得丢掉，那他怎么用呢，他就拿来当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他就拿来当经行的一个叫什么啊，铺在地上啊，那经行的时候才不会脚痛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坏的披肩呢，那继续放在那里使用。那这个居士看了呢，很心疼，很于心不忍啊。他说：“法师，你如果没有，我再买一个给你，你不要还一直用。”后来他就问佛陀：“为什么这个比丘要这样？”啊，佛陀就跟他说：“这个比丘呢，他就是懂得要珍惜信施啊，啊，不会随便。”浪费，那还能用呢，他就物尽其用，这样的话会让那个施主啊福德更长大啊，更增长。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经律里面啊，如果我们多多去看的话，我们才知道自己清净活命是什么啊，嗯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八个重慧相啊，又观过患而受用之。这是什么呢，为什么它是聪慧相呢，就是不管我们是受用什么色声香味触，不管我们受用什么修行者，我们只要懂得观察它的过患的话都能受用，我们不懂得观察受用就会懒惰，那如果我们观察它的过患那就不会懒惰，你可以受用但是不会懒惰。比如说啦哈，比如说天气很热，像现在冬天不像冬天， 夏天不像夏天，春天不像春天啊。一热的话很热，那我们需要开冷气吗？对不对？开冷气，那这样有这样子的空调好不好啊？好，但是你说会不会懒惰呢？会不会？会的啊。如果我今天把冷气关掉，大家还会留下来听课吗？会不会？会啊，我们下个礼拜试一试哈，下个礼拜就变冷了。那所以这个受用呢，他是说修行者啊，他可以受用啊，不是说修行者不能。所以你看佛陀不是到皇宫里面去应供吗？佛也吃很好的，但是能受用，但是我们不要懒惰啊。好，第九，又于病源所有医药观察施者，然后服行啊，就是我们如果有病源啊，生病了，那所有的医药呢，我们都要懂得去观察，然后才服用啊，就是对症下药啦，不要乱吃一堆啊。嗯，我们现在人呢、啊，真的福报太好啊，这个讲那个好，那个又吃，那个又讲那个好又吃，有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哦，你知道吗？总之每天都很多东西可以吃，很多维他命可以吃啊，吃不完。那他所以他说要对症下药啊才有用。嗯，第十，又能善避非时始源啊，就是非时就是不是该不该死的时候啦啊，不该死的因缘啊。那这个再补充讲义56页，这边有56页啊，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，56页最下面啊，瑜伽师地论卷一啊，他说死有六种。他说第一个，由受量极固而变致死啊，就是寿命结束了就死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他说复有三种，受尽、福尽跟不必不平等三种啊，当知亦是时非时死啊，就是有时跟非时死这两种两类啊，就是前面的三种啊，受、福、不必不平等这三个呢，可以分成时跟非时。啊，时跟非时，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啊。那再来就是再分善心、不善心跟无记心时啊。所以总共有几个？六个啊，就是最后三个嘛，对不对？善心、不善心、无记心，然后还有受尽、福尽、不必、不平等这六个啊，六种死。好。有，现在要解释了，哎，57页，哎，对，57页。那受尽而死呢？这个就是实死啊，哈，受尽嘛，就是该死了，所以实死就是该死的时候死啊，就是寿终什么正寝，哎，他说谁犹如有衣，谁敢受量满尽故死，所以这一种呢，就是最好的了。最好的，其实在菩萨讲啊，大比菩萨论讲，寿终正寝的人啊，在欲界是很少的，很少。我看到的时候有一点很惊讶，为什么很少？因为我们凡夫人啊，都不是受尽而死的，受尽而死的人他是很，应该是很安详的，他知道自己将要死了，因为他的寿命快结束了啊。那但是很多都不是哦啊。那我们来看第二，福尽死，还有不必不平等死，这个就是非死而死啊，非死死。那 A 福尽而死的话，就是他如果缺了这种衣食住药而死，就叫做福尽而死。比如说我们生病啊，即使你很有钱，但是买不到药。而死，那个也叫福尽而死哦，不是受尽而死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对，还有受，但是你因为别的因缘而让我们死了啊。 那个 B 的话就是不必不平等故事啊。那这里的话佛说有九因缘啊，九因九缘就是九因缘啦啊，九个因缘未尽受量而死，有九个。第一个时无度量啊，这个一看就懂了，对不对啊？第二时所不宜，第三不消复食，第四生而又吐啊，生而又吐啊，吐嘛，生而不吐，不是吗？对吗哈？不吐啊，第二音啊哈。第五熟而持之，第六不尽医药，第七与之于己，若损若益，第八非时，第九非量行非犯行啊。那这样子可以吗？其实其他也未必知道的，所以我有今天给了补充讲义给大家哈，因为我很懒得写抄黑板，因为太多了，大家看一下78页哈，你看这么多我怎么抄黑板啊，全部抄完我就天亮了。来我们来讲解一下哈，因为这样比较简单哈，大家把重点圈起来就可以哈。78页有找到吗？OK， 好，第一种啊，不必不平等时啊，时无度量。那时无度量这个时呢，在佛典上有四种时啊，我们前面有上过嘛哈，断食就是分段次的啊，像我们吃饭就是分段次嘛哈，就叫断食。第二，促食啊，促食的话就像洗澡啊、按摩啊，这种叫促食。那第三，意识食啊，意识食的话就是有所希望。我希望明天做什么，就是还有希望的话我们就是还可以存活啊，所以这种意识时也很重要的。第四个呢，施时就是有取势，就是执着这个五蕴为我的这种有取势啊。那此中从第一个食无度量一直到第六个不尽医药，这个是针对断食而说的啊，断食而说。那第一个食无度量的话，他说如果吃得太少会让身体没有力气，吃得太多会呼吸困难啊，会令出入息来往艰难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啦，你们有吃到呼吸困难吗？你们去 buffet 那个吃一下看会不会吃到呼吸困难啊。那这个是食无度量啊。我曾经有试过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经常会昏沉。所以呢我以前啊我在练习打坐的时候呢，我就说最容易对治的就是昏沉，最难对治的就是吊举。为什么说容易对治呢？昏沉啊哈，那因为用断食就可以对付它了。就是比如说了哈，我早上或者是要打坐，所以我通常呢，我以前呢，我如果参加禅期，我早餐呢我都喝流质，喝流质就好，只有午餐吃饭，晚餐也喝流质。这样的话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太饱啊，它不会昏沉，它不会昏沉。如果让身体太饱的话，吃得太饱很容易昏沉啊。那当然意志力也是很重要啦，我们对于善知识啊对于这个法义啊这个方法有没有耗药，这个当然也有关系啊。那这个食无度量不能吃太多太少啊。那大家也许问说，那现在流行这个吃下午茶，师父可不可以吃啊？我不知道啦，你们自己去衡量吧啊。好，第二，食所不宜，就是吃所吃的 不能安稳消变增长安乐，就是吃到不应该吃的啊。就是我们如果吃太多，你看到、哦、一般人说油炸的好吃，但是吃太多会怎么样啊？上火，对不对？所以打坐呢，你就没有办法注意到冷的呼吸，全部都是热的呼吸，那这个就是不能安稳啊，哈，嗯，也不好消化啊。好，第三，不消复食啊，就是还没有所食不平和，那于其身中不消而住啊，就是吃下去消化不良，停滞在身体里面。若更从食，成不消病啊，就会累积到什么呢？什么胃食道逆流啦等等啦哈，或生身中种种疾病，叫做不消复食啊。第四，生而不吐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比较难了哈。我们看一下，食所食若能发起身中种种苦受，应速吐气啊。如果我们吃的东西啊，让身体产生非常极大的痛苦啊，我们要赶快把它怎么样吐出来。令于当来苦不更生啊，让那个接下去呢，就不要让这个苦更严重啊。所以你要有那种警觉心啊，啊，如果吃下去有一些东西不太对劲，你不要继续吃了啊，嗯。那第五，熟而持之啊，他说由过去时不知量啊等等啊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啊。由是因缘于其身中升起种种身诸疾病啊，那由于我们过去时不知量啊，那所以在身中升起很多疾病啊，如是疾病熟变所生，此名为熟啊。若不习除，此名为迟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是有上面的过失啊，吃太多，吃到不该吃的啊，没有消化又继续吃，那身体会有病。病变呢就是熟啦啊，病变就是熟。那如果不能够平息它，就是迟啊，熟而迟之，那就会让身体不平等故事啊。第六，不进医药啊，就是习除饮食所生身诸疾病啊，应宜习尽种种良医所说劳医所医，随顺医药，就是我们要照着医生的话去吃药啦啊，嗯，才能够断除疾病啊，嗯，要听信良医的劝告啊。第七，不知于己，若损若益。就是这个是针对四种食而论的啊，导师不是这个辟寻记呢，就举断食来说，他说若受用于安稳消变增长喜乐，是名为益。就是我们吃的啊，如果能够增长让身心安乐呢，这个就是有益的。那如果有损的呢，就是伤害身体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是在家人才有的啦啊，就是非食非量行非饭行啊，就是如果有生理病啊啊，或者是有病的时候呢，那如果有男女的非饭行，那就是非食。那如果过量的话，也是会遭受死亡的啊。所以论点里面也这种也讲得很清楚的啊，什么叫做非量，什么叫做过量啊，嗯。那这个是可能是古代瑜伽师地论的这种定义啦齁，嗯。那这个给大家参考，嗯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不必不平等故事啊，嗯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部经，我们回到课本的94页。第五啊，哦，第五啊，啊，无不安乐，怎么样？ 我因为他没有注释书啦，注释书没有解这一句，但我的理解是说，他可能对于自己所求的，或者说因为你有所求，也许我们就会得到一些东西嘛，那不管得到好跟坏，我们都能够知足常乐啦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来看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诵念五十二经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树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非汝所应法，当尽舍离，舍彼法已，常夜安乐。比丘，何等法非汝所应，当速舍离？如是色受想行识，非汝所应，当尽舍离，断彼法已，常夜安乐。譬如其环林中树木，有人砍伐枝条，单辞而去，汝等亦不忧戚，所以者何？以彼树木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比丘，非汝所应者，当尽舍离，舍离以常夜安乐。何等非汝所应，色非汝所应，当尽舍离，舍离以常夜安乐。如是受想行识，非汝所应，当速舍离，舍彼法已，常夜安乐。好，到这里了啊。后面的因为都重复我们前面诵过的，所以我们就略一下啊。我待会讲重点。那这一部经其实蛮浅白的哈，佛陀告诉比丘说，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得的法，我们应该要舍离啊，才能够得到安乐。那佛陀说，五蕴啊，非汝所应，当应舍离啊，当尽舍离，才能够得到安乐。那也许有些人说，那这样是不是叫我们去自杀啊？你知道吗？哈，当然不是啦哈。那譬如，那佛陀要譬喻是说，譬如树林中有人去砍伐树林的树木啊，把它担走了，你会觉得忧伤吗？不会，因为这个树木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身体，也不是我啊，我所有的东西，所以对我没有关系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佛陀说，如是比丘，我们对于我们的五蕴啊，应该也要这样想。这个五蕴呢，不是我跟我所的，其实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它的生老病死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懒着它，认为它是不变的话，那当然我们就有苦了啊。如果我们只是当成我们的五蕴身心就像这个树林的树木一样，跟我没什么关系的话，那它的变化，它的无常对我来说就不会有影响啊。那下面呢，就是佛陀继续说，那色受想行识是不是无常，是不是苦，是不是无我？那这个比丘都说是啊。所以我们看95页经文的最后一段啊，比丘，是故所有色受想行识啊，若过去未来现在等等，是一种观察啊，比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啊，这个就是无我啦哈，这三项就是无我。圣弟子观此五受蕴，无我无我所啊，非我就是无我啊。如是观时，与诸世间无所取着，无所取着自得涅槃啊。所以我们要得到这种没有忧戚，能够长夜安乐啊，就是要观察五蕴无常苦无我，那对此世间才不会有所取着啊。那经义不会很难，我们来看论点啊，我们来看论书的解释啊。卷86啊，于诸行中依无我理，知者断者当知略有三项差别啊，这里就分成三项，这个没有很难哈，我们来把它讲完啊。第一个，于诸行 未于诸行能片了之，沙迦耶见而未断者，大家把未断者圈起来，这是未断者。彼与诸行妄念之行，多分现行，少不妄念。那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见还没有断的凡夫呢，他对于我们的平常的造作啊，都是妄念比较多啦，四念比较多，正念比较少啊，少不妄念啊。他说，所以我们经常忘记东西啊，或者是不正念哦，这个是凡夫的本色来的啦啊。那下一行他说，如果沙迦耶见已永断者啊，所以你把已永断者圈起来啊，上面是未断嘛，下面是已经永断的话，当知其相与彼相反啊，相违。这个是第一种差别啊。那他意思是说，懂得无我道理的人可以有这三种啊相貌啊，有三种相貌。第一种呢，如果是有无我正见的人，已经断沙迦耶见的人，他会怎么样？刮胡一他会怎么样啊？彼于诸行正念之行，多分现行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妄念，他是正念，少不妄念啊。所以如果是已经永断沙迦耶见的人，他就证得无我，他就能够正念分明，无间断啊。好，刮胡二，又于诸行虽片了之，沙迦耶见未断者啊，也是未断者啊，你圈起来，它是比较啊，未断跟已断。于诸广大可爱事中，多生喜乐。那凡夫呢，没有断我见的呢，对于这种广大可爱的这种所缘啊，多生喜乐。于诸下列不可爱境呢，多生忧苦啊。所以我们对于可爱可意的就产生乐，不可意的呢就产生苦啊。彼二境界现在前时啊，如果这两种境界现在前呐 啊现前的话，无中欲者，没有纵欲的人，尚自不能细守正念，何况纵欲者啊？就是对于可爱事啊，或者是不可爱境，如果现前的话，那如果对于没有纵欲的人都难控制，更何况放逸的人啊？他一定会可爱会喜乐，不可爱会嗔恨。彼于儿时沙迦耶见扰乱其心啊，缠绕其心，由彼令心不能解了啊。因为这种放逸者啊，有我见在缠绕他的心，所以呢境界现前的时候呢，他就不能够正确的了知啊，就随着感受走了啊。相反的，如果是沙迦耶见已经断除的人，当如其相与彼相违啊。那所以如果是圣者的话呢，体证无我的人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会不会面对可爱事？会不会？会不会啊？可爱境哦，会不会？圣者不会面对可爱境吗？会啦。可爱境就是说，他眼前可能出现一个境界是很可意的，比如说美女啦，皇宫啦 啊这种啊，好的就是可意的嘛。但是他会不会产生喜乐？不会。哎，对啦，他会不会面对不可爱境？会啊，因为还在世间嘛。但是他会不会产生忧苦？不会，因为他细守正念，细守正念啊。所以我们你相反来看的话，就是证得无我的这种圣者，他的形象啊。好，再来第三，又于诸行沙迦耶见未永断者啊，也是未永断啊，你圈起来，未能于内你把它圈起来，不能够在我们的内心啊，一切行中现前安立离有情想。就是我们如果我见还没有断的人啊，我们对于自心， 我们很难远离一个友情的圣洁，很难离开这种友情的想啊。现前安立离友情想，如与草木叶等外事啊，因为我们很难啊，就是凡夫啊，他不容易对于自己啊，就是观察到好像如草木一样啊。因为毕竟真的是有沙迦耶见嘛，大家知道沙迦耶见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什么叫做沙迦耶见？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，哈，一个人有五蕴啊，五蕴，那身见呢，或者沙迦耶见，它另外的名称就叫身见啊，它是把这整个五蕴哈，这个整个五蕴的人啊，就是有情了哈，有情想，他还是认为非常的真实啊，他是属于我的，是我所的，所以这个就称为沙迦耶见啊，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五蕴呐啊，他不会自。他不会认为别人的五蕴的，这个沙迦耶见只是针对自己的五蕴，执着自己的五蕴啊，自己的五蕴为我啊，跟我所啊，所以沙迦耶见他比较难断除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因为一断除沙迦耶见就证出果啊，证出果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最后一行。沙迦耶见以永断的话，当知其相与彼相违啊，他就是于内能够观察离有情想啊，那观察自己的五蕴呢，就好像草木一样啊。好，我们来看96页，它还有几行啊，这个论点的解释。如是以断沙迦耶见有此三种差别之相，当知复有三种胜利啊，三种胜利。第一个，永断能感后有一切烦恼啊，就是他能够断除，如果是断除沙迦耶见啊我见的话呢，他就能够断除能感召后有轮回的啊一切烦恼啊。虽然他还会有七番生死啦、啊、哈，出果圣者还有七番生死，但是他不会造作轮回的业啦啊，这七番生死只是他的一个就是果报的一种长法啊，七次。那他如果精进的话不需要七次的，他是最慢是七次啊，他可以一次往返就证阿罗汉也很多啊。第二，依彼不久获得数能积极彼对之道啊，这个很像不好理解哈、啊、所以我们看补充讲义57页啊，57页就有解释了。57页的中间96页这边啊，依彼不久获得数能积极彼对之道者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入圣入地现观仪修习如所得道啊。入地现观就是见到位了啊，入地现观啊就是见到位，或者是正出果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回到课本第三，即作既然他已经断沙迦耶见的圣者呢，他能够已经完成了自义利仪，自义利的话就是自己受用法乐啦啊，法的利益，自己受用法的利益，即依彼道啊，就是这种对之道啊。那即使他证出果之后呢，他还是会继续起这个对之道，方便勤修现法乐住啊，就是他会起更清净的对之道，无常苦无我， 现法乐住，让他经常现起乐住于这一种无常苦无我的观察啊，能够获得极安乐住啊。那所以圣者呢，我记得之前有跟大家上过嘛哈，这个无常苦无我呢，它是从凡夫一直到圣者都是要修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见到位嘛哈，这个是凡夫，这个是圣者。那所以之前不是有说无常苦无我在这边修嘛哈，无常苦无我，那他为了证得见到位啊，为了见断证断沙迦耶见啊，就是出果啊，或者是见到位。那但是证道之后呢，他不是没事干的啊，他继续修上品的啊，无常苦无我，他还是继续修这个。那这种就比较高清纯的啊，就是真上的这一种，一直到他证得阿罗汉为止啊，断尽烦恼为止啊。所以他修前面的无常苦无我还是属于杂染的啦啊，那后面的无常苦无我的话，得圣道之后他就修清净的啊，上品的无常苦无我。所以四谛现观，大家如果有看过阿含经啊，包括导师的成佛之道好像也有。四谛现观呢，它不是只有见到位才有四谛现观的，它出果也有四谛现观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全部都是叫四谛现观。每一次它要证二果之前、证三果之前、证四果之前，它要重复的观苦集灭道，然后它就证果这样啊。所以它每一次呢提起这种共相观，就是要让智慧更锐利，断除更细的烦恼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啊。